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韩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找到生命的归宿，作者韩国大法弟子郑隐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8日。我今年64岁，在此和同修们谈谈我的修炼经历和体会。我出生在庆尚北道荣州，在荣州上了小学中学。在我3岁那年，母亲患了严重下身出血病症而离世。7岁那年，父亲突然得了大病也离我而去，于是我成了孤儿，由祖父照顾。可不久祖父也离世了，从此我一天想吃一顿饭都很困难，我得上学，还得自己解决生活中的一切。这对年幼的我来说是极其残酷的。小小年纪我就曾想过自杀，也想过出家当和尚。历经艰难曲折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活着，夜里把报社的桌子拼在一起当床，盖上毯子睡觉。我千辛万苦终于从首尔的铁道高中毕业，之后我入职于荣州铁道厅，过上了比较稳定的职场生活，也遇到了现在的妻子。37年的婚姻生活并不全是一帆风顺，庆幸的是苦难中遇到了妻子，让我接上了与大法的缘分。我悟到我过去度过的充满苦难的人生是有原因的。旁观妻子的修炼，大约是2011年，妻子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该学员与妻子一起做荣州市文化观光解说员工作。他体谅我家的状况，尽很大的努力用大法的法理引导和帮助妻子走上了修炼之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引导我妻子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妻子包容一切，走上了伟大的大法修炼之路。妻子开始修炼后，家里出现转机，如因没有孩子而苦恼的女儿生下了双胞胎，儿子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开始认真工作，死气沉沉的家里也逐渐充满了幸福与温馨。随着周围的一切在变，妻子始终坚定对大法的信念。我关注着妻子孜孜不倦地通读着《转法轮》一书，努力地在修炼。那时我因在另一地区上班，没有看到大法的内涵，也没有兴趣。妻子总是劝我一起学大法，我以忙为借口，只热衷于职场生活。时常我的头脑中浮现疑惑，妻子劝我学的大法到底是为什么呢？但是觉得对自己来说不是急需的。历经心性考验，终于走进大法。当我快从铁道部门退休时，在改善经营活动的大政策下，职员们的人事变动就无法避免了。我谨慎地按以前的做法，收到批准后进行了人事变动，但是有位对人事变动不满的职员向我抗议，要求让他返回原地原工作部门。我心里很难受，甚至睡不好觉。他不服从人事安排，不分昼夜地打来电话表示不满，还喝酒后半夜打电话威胁我，说要把我告到法院。我很痛苦，觉得精疲力尽。有一天半夜他又打来电话，我又累又怕，正犹豫接不接电话，妻子替我接了电话。妻子跟他说，我替我先生去您那儿向您道歉，非常理解您此时的心情，很抱歉。妻子倾听那职员的不满怒火，连声说对不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从妻子的神态中，我看到了妻子想借助大法的力量帮助我。我在旁边静静地听妻子与那人的通话。事后妻子递给我《转法轮》一书，让我读一读，于是我开始读《转法轮》。我上班路上带着，在单位也抽空看。 开始完全不知道书上说的是什么，但是不断地看，不断地看，逐渐体会到了大法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圣力量，并且我从身心上都体会到了一种强大的正的力量在向我靠近，这让我激动不已，甚至控制不住自己。之后那位职员的不满逐渐消失，我从原部门也顺利内退了。就这样，在最后的职场生活中，在经受心性考验中，幸运地得到了大法。以前我的右肩与右胳膊又痛又麻，十多年间我去医院接受治疗，但痛症一直持续没有减轻。有一天在通读转法轮时，感觉到突然有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的身体溜走，我惊呆了，从此痛症神奇地消失了。我体悟到了大法的力量，后来才悟到这是师尊为我净化了身体，消去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地帮他。修炼中在法上体悟，只要有时间我就通读转法轮，还经常发正念。2015年去台湾参加法会，参与排字，作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我以修炼大法为荣。去女儿家暂住期间，我也坚持晨练，参加集体学法，积极参加安养地铁站前面的弘法活动，在修炼上努力精进，每年都参加法轮大法日的弘法与720反迫害的活动，与整体配合，告诉人们中共在如何残酷破坏法轮功学院的事实真相。随着天国乐团的演奏，在首尔街道上游行，让我领悟到了弘法与讲真相的意义。我还悟到，修炼不应该只想自己能从大法中得到什么，而是应该考虑我应该为大法做什么，更加认识到了弘法的重要性。但是我自身认识上还有不足，我心中苦恼着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虽然想着我要更加做好讲真相的事，但是有时又不敢去做，担心人们看到我是否会议论我。我没有放下自己的名利心与自尊心，也没有愿望去修掉这个心，于是妻子不断地提醒我，说我学法不足，要多学法，并劝我试试超法。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不要把你常人中的职位看得太重，不要自己感觉学大法会不被人理解。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于是我开始一字一字抄写转法轮，现在正在抄写第三遍。妻子还递给我法轮大法大事记年鉴，说作为修炼人应该知道其内容，这样我知道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们在中共的迫害下是怎么修炼的，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共的610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情况与事实。练功点上的草长得较高，很难立足。有一天我决定与妻子一起除草，我们在拔草时，有个人在远处注视我们，他过来询问为什么在这儿拔草呢。妻子回答说，我们在这儿练法轮功，草长太高不方便。那人说一声好的就离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领来十多个人也开始除草。居民自治中心把公共劳动人力的工作地点移到练功点，与我们一起除草。我很惊讶，怎么会在练功点发生这种事情。我悟道，可能是师尊安排他们来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有心做，师尊就会帮我们。我更加认识到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师父在弘瀛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晨念中向内找，我全家包括外孙共6人走在大法修炼路上，无论是庆尚北道北部地区的集体学法，还是周末的集体学法，我们都去参加，共同精进。我感受到每天的晨练是任何运动都无法比拟的，可以理顺浑身阻塞不通的脉络，放松身体上僵硬的肌肉，使身心变得清静。晨练是修炼的一天的开始，也是消除疲劳获得活力的源泉。特别是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感觉像早晨的清新的空气浸透全身一样清爽， 也感受到了增力，头脑更加清醒，感受到是师尊在赐予我智慧。除了上夜班，我一天不落地参加室外晨练，与家人一起集体练功。为了让路过的市民看到法轮功在全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约一亿人在修炼的盛况，也为了让市民更清楚地看到练功动作，我们在练功点上增挂了横幅，尽力把师尊要度众生的慈悲传给人们。最近晨练时清楚地悟到，坚守练功点比个人修炼还重要的责任感。有时区域负责人不出来练功时，我心里会很生气，因为我非常希望多出来一些人练功，哪怕是多一个人也好。那天晨练后回到家，与妻子交流，悟道，太过了就是执着了，应该修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跟大家讲，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参加晨练固然重要，但是作为练功点负责人，应该慈悲地督促与鼓励学员，使大家都能尽量出来练功。也认识到自己不够慈悲，我下决心要修出慈悲心。结语，作为新学员，我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心性修炼上做得不好，尤其在向内找方面有很大差距，经常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以后我要认真地按师父的要求修自己，多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通读转法轮已有5年了，每一遍我都有很多感受。作为修炼人，已得到这么好的大法，我下定决心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以身作则，要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成一个这样的真正的修炼人。修炼的路上有艰险和困苦，但是我要紧紧抓住修炼这个机缘，与家人一道努力勇猛精进。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韩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常人公司中修炼提高心性，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从小师得法，觉得修炼是理所当然的，在修炼中我渐渐长大成人，但是经过悠悠岁月才悟到修炼的本质与大法的珍贵，确立了对大法坚定的信念，也悟透常人生活的虚度光阴。那段漫长的岁月是苦其心志，磨练心性，修去执着，提高心性的过程。大法已扎根在我的心灵深处，大法像磁铁般把我从浊世中拽出，让我坚定，让我不再迷失。在常人公司上班如同云游，师尊在转法论中讲，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 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下面与同修交流一下我在常人公司提高心性正式大发的经历。去执着，提高心性，救众生。明确了只走师尊安排的道路后，我放弃了自由职业，重新开始了公司生活。我下定决心，遇到再难的事情不主动辞职，只随师尊的安排。师尊看到我心意坚定，给弟子安排了去执着提高心性的珍贵机缘。在第一个公司上班，首先遇到要不要讨好上司的问题。有一位与我组成一个团队开展业务的上司，上班头一天，他把我单独叫出来会面。他跟我讲述同事们的坏话，要求我以后好好跟随他。我只感到将来的公司生活并不会一帆风顺。我没有迎合他拉我入伙之意，我对同事们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对待。我如果以情待人，有些人会觉得好，但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被冷落了。师尊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使我们这个心扩大到对所有的人都慈悲。看到似被冷落的人，我更加留意加以关心。我的上司要送给我值20万韩币的礼物，我冷静谢绝。由于我的辞班态度，上司认为我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如果我因按真善人做事而在常人中受到损失，那我也无所谓。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得守住修炼人的心态。有一次，发包方社长等待机场大巴时，跟我讥讽我们公司的社长，我没有响应，他显出很尴尬。之后，发包方社长告诉我说，日本有名的设计公司员工也想在自己的公司上班，并提出了间接挖角的建议。我丝毫没有动心，还说要给我介绍他认识的大学教授朋友，我也没动心。之后发包方社长变着法儿在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还在有些事情上诬陷我。虽然我的上司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但还是借机与发包方社长合力逼我陷入绝境。我虽然很难过，但牢记自己是修炼人，始终守住心性，忍受中修去名利心。在艰难的环境里，哪怕没人知道，我也是按着真善人，尽最大努力去做好有关发包方的事情。最后，与发包方签订的协议一部分被终止，我们公司社长与发包方社长的关系也闹僵了。事后，发包方社长先给我发来和解短信，感谢我始终没有把他从聊天群组移除，也希望我有美好的未来。让我遗憾的是，我没能告诉他大法。如果有缘，以后还能相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大法真相，希望他也能蒙受大法的恩泽。有一次，因新项目的合同事宜准备去开会，由于发包方的要求比较苛刻，开会前我在业务的很多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方项目负责人因发包方负责人的苛刻要求神经紧绷着，到了会场后，发包方负责人先东拉西扯，后夸我对业务理解得快。他还说，我的上司上次来的时候听不大懂，在业务的进行上有过一定的难度。我说，我的上司比我业务上经验丰富，不会那样的。进会场后，看到总裁与各部门的职员近30人，主持会议的总裁直接问我的专业是什么，能不能做好翻译。总裁开头发言时间是15分钟，中间没有停顿，我边记总裁发言边去理解。总裁发言完毕，我原本不动地翻译给我方项目负责人，总裁直接去确认意思转达是否圆满后就信任我了。之后每次发言时间变短一些，给了我充分的翻译时间。到了讨论时间， 在场的所有参会人员评价说，双方的意思转达很圆满。其实我的中文会话不算是很流利，但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大法赐予了我很多智慧与恩泽，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给发包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发包方想再签订另一个更大的项目合同，邀请我参加会议，但因我的上司没有往上汇报，而没再往下进行。还有一次，参加与另一发包方进行的项目会议，去之前，我的上司提醒我，发包方社长有时要求把自己说过的话倒着翻译。因此，我方设计团队的员工们心存对发包方社长的偏见去参加会议。然而，他其实不是我们所担心的那种怪人，但他对业务质量方面的要求很高。如果觉得有一点不太对劲，他就追问到底。我方认真回答发包方的提问，我也尽心尽力去翻译。发包方社长也没为难我们，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与设计团队齐心协力解答发包方的提问，解开他们的疑虑。开完会，其他公司职员直接离开会场，而我把我们坐过的地方整理好后才离开。次日会议上，发包方社长拿来我方的图纸，请我们签字。他要挂在他的办公室，我估计是得到了认可。我明白了，符合真善人的细微举动能感动对方，而细微之处可汇聚出大的变化。到了夏天，在公司我想用冰箱冻点冰块，打开冰箱后我惊呆了。平时我几乎不用冰箱，经过时无意中看到过冰箱外观脏兮兮，以为是因为用太久了。因平时见过同事们常用冰箱，所以看到冰箱内部就惊呆了，冰箱里边脏乱不堪，我觉得该收拾，但不知从何下手。犹豫中想起了师尊的法。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你说这个烂苹果不要扔掉，放在房间里，可是它越来越腐烂了，爬满了蛆虫。你那个干干净净的房间里面放一个爬满了蛆虫的烂苹果，你为什么要放在那儿？非要放在那儿，你不是在干坏事吗？我思想中闪出一念，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纠正不正确状态。我去茶水间，为了不让职员们看到后不适，关上门，开始静静地打扫冰箱。因关上门，空调冷风吹不进来，茶水间内闷热难耐。打扫中不时的职员们进出看到我，惊讶又感动。有些人还顺手帮一下，还有一些职员跑过来告诉我不要弄了。我默默地忍受着脏乱，把冰箱收拾干净了。之后职员们看到焕然一新的冰箱，赞叹道，比自家冰箱还干净。公司卫生间洗手台上的香皂，洗手时不怎么起泡泡，用起来很不便。我买来一瓶洗手液，还买来一个芳香剂挂上，去除夏天卫生间的异味。我这么做是为了使大家共用的空间变成舒适且干净。见这点变化，职员们高兴地说，环境变好了，心情也好了。不久后洗手液用完了，我又买来新的，不过第二天洗手液就空了。后来才知道是市长让清扫员用洗手液拖地的，我心里难过但强忍住了。我又买来新的，市长怒气冲冲地拿来洗手液放在我桌子上，让我自己用。之后有时市长生气，在我旁经过时还拍打过我，但是这些我都没放在心上。我觉得公司环境能维持健康的氛围，还是托最年长的市长的福。哪怕我有一点委屈，还是想到他是跟我父母年纪相仿的长辈，觉得没有关系。因市长不给改善办公环境，职员们都不喜欢他，有时候还跟他吵架，说他不讲理。我从这公司快要被辞退，离辞退日还剩些日子。 有一天，市长没事先跟我打招呼，直接告诉我上班时间可以直到当日。如果没有大法，如果是常人，可能觉得极其悲惨。但作为修炼人，只有一念，剩下的时间是否足以让我请转法轮送给他们？我跑去请来转法轮送给所有的人，可能是市长觉得有些对不住，把我叫出来请我喝咖啡聊天。我跟市长说，托您的福，公司才有了健康的氛围。市长嘱咐我申请失业补助金时，辞职理由栏里写上与其他职员不合，绝对不能给公司带来麻烦。我跟市长说，市长，是公司因经营困难而解雇我，不是我与职员间不合。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能写的与事实不符。此外，我不会申请失业补助金。市长问，你有必要那么死心眼吗？他本人也是下月被辞退，辞退理由栏里要写与职员间不合，以此申请失业补助金。我被辞退后，市长打来三次电话，想说服我申请失业补助金。我答道，不申请失业补助金也没有关系。最后市长要把他侄子介绍给我，再三要求见一次面，都被我郑重谢绝了。这段时间经受的心性考验如过山车一般晕头转向，但把心平静下来看，都是系统安排的，只要扎扎实实地去执着心就可以了。被第一个公司辞退后，一天不差地立即被第二个公司录用了。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扎扎实实地过每一个心性关而得到的，因提高心性而改变了周围环境。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大法，可以用大法分清好坏，而常人不能，所以在平时的沟通中，以同事们能理解的方式介绍大法，多学法，尽量用大法的道理回答任何提问。我利用零碎时间制作出每日中国语教学资料与职员们共享，从神韵网站摘录传统故事，或者从大纪元网站上摘录一些文章，注明出处后介绍给他们。神韵来函巡演时，同事们追到首尔以外的地方观看，对没有修炼的一般常人来说，能够追到其他地方观看的确了不起。我悟到他们与大法有缘，是师尊的安排，我感恩师尊。在第三个公司，随着在修炼上精进，我感受到了周围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社后前三周是业务交接，神奇的是，在交接期间，通常是在一年内发生的事情突然集中出现，这对我学习新业务有了很大的帮助。我很快熟悉了从未做过的管理业务，一般需要6个月，但大约过了2个月，我就可以开始做新领域的翻译工作。有一天发生了某委托方向我方要求赔偿的事件，他们希望我方承担100%的赔偿。我认为如我方承担全部就有些不合理，我主张双方各承担一半。委托方表示对我们很失望，最后我们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过程中委托方负责人说了很多刺激我名利心的话，但是我努力修口守德。仔细想想，在多年积累的公司的诚信度面前，维护自我是绝不应该的。我尽量放下自我，与上司商议后决定我方承担100%赔偿。委托方负责人听到此消息后很高兴，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公司负责人观察我处理事情的经过后，也肯定了我的做法。学习业数算定的过程中，磨练最多的是名利心。初期我的态度是不能让委托方受到损失，也不能让我方受到损失。我这么一想，马上就出现了麻烦事。我向内找，去掉怕受到损失的心，改变了心态。我悟到，哪怕受到损失也应该守德，只有这样才能修好自己，公司也会好，随后麻烦事也没再发生。 现在还偶尔能碰到检验是否真正放下这个心的新型考验。每当此时，我认定是考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在分配翻译任务时，我修去了情欲思，我把任务分配给关系更近的人，结果又出现麻烦事，这是我放下了情。翻译任务少时，我把任务全部让给别人。当清楚多余的自我与执着心后，以纯净的心态去做业务时，感觉到业务一日千里的进行。当修炼状态好时，翻译速度很快，连自己也惊讶。但是修炼状态不好时，有时一篇短文也要翻译一整天。学好大法，用慧眼看透本质，按大法的标准行事，那是莫大的幸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对待别人，对处于困境的人更加关照。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与同事一起吃饭的时间，告诉他们大法真相。有一位同事与上司的关系不好，每天被严厉训斥。虽然上司对我格外照顾，但我无意独占他的关心。可能是他们两人之间有要解开的因缘，但我没有因上司对我照顾而舒心。我告诉这位同事大法的道理，着重说明了提高心性的好处。同事对大法的道理大有同感，努力直接去实践，终于大大的改善了与上司的关系，现在他们关系变得和睦。我入社之前，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冷淡，在业务方面互相推卸责任，现在气氛完全改变了。我很珍惜常人细微的变化，当看到常人的变化时，我会告诉大家，变化并不小。期间，因我也是修炼的人，经常觉得难忍，该加大容量的时候，很难忍的时候，我心里也难过。学法中，我看到了师尊的法得到了解答。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给他功的目的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以后遇到再大的困难，我牢记师尊的法，不把责任往外推给众生，向内找，去掉执着心，要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自从发愿精进修炼达到圆满那一天起，师尊已赐予我太多，让我能提高心性。我要牢记师尊让我多去执着心的点化，并努力做到。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韩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新学员人生辗转为得法修炼》，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8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18年得法的新学员，今年48岁，在即将进入法证人间时期的末法时期走入大法，虽然有些晚，但我努力遵照师父的安排不断精进。当初有人提议我写心得交流时，我有些犹豫，因为看到明慧网上那些精进的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经常被感动，和他们相比我非常惭愧。但是在不到两年的短暂时间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作为宇宙的一个例子，
我正在努力变成师父所安排的美好生命。我觉得写交流文章可以对大法表达一点感恩，所以决定写下这篇交流文章。一，我从哪里来？我出生在中清南道瑞山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家有两男两女，我是老幺。我出生后，曾有几个小时没有呼吸，以后也总是病痛不断，差不多两天就要去一次医院，多次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为此，出生申报也一再推迟。青少年时期，虽然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因为长期的家庭不和，在家里总感到不安和吵闹，父母不太管我，很多时候要自己准备吃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成长的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内向，和其他的孩子不太合群。那时我经常躺在床上冥思苦想，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有时候还经常闭上眼睛想些不好的东西。要是早晨眼睛再也睁不开就好了。青少年时期，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基督教学校，我曾跟随老师去了几年教会，也读圣经、唱赞歌，但我不感兴趣。圣经里的内容和牧师的说教只让我对神更加疑惑，而没有什么信任。之后，我很自然的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大一休学后，我去参军。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我，被安排到操作沉重装备的重装备部队，所以我经常受伤，大大小小的伤都有，身心都很痛苦。好不容易退伍了，在复学之前，为了挣学费去干临时工，结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住院四个月后再次休学，并被判定为残疾。这时造成的左腿韧带撕裂和骨折，在后来的修炼中为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磨难。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好在历史上大法弟子都是在不断的被我清洗，不断的在消业，走到了今天，那还是和常人不同。当时我很苦恼，为什么在我身上不好的事情这么多？但回头一看就发现，要不是师父安排的这些消业，我怎么能那么幸运的走进大法中来？二，经历离婚、事业失败以及遇到大法。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了很长时间的设计工作。我当时迷失在常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利益冲突中，并逐渐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从没在一个位置上待很长时间，不断地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辗转，逐渐对钱、酒和异性越来越执着，浑浑噩噩，生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结婚后虽然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但却没有持续多久，在生活上总是和他人比，想努力挣更多的钱，做了很多生意。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心也变得越来越疲惫，在家里和太太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她非常不喜欢我自私自利的样子，连话也不愿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各自使用自己的房间，就像陌生人一样。2017年夏天，我和提议在中国建主题公园的朋友一起创立了新公司，从后来参与进来的同事那里得到了一份礼物，转法轮。这位同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非常善良诚恳的人。也许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是第一次看这本书，也从未听说过法轮功，但我没有任何反感，很愉快地收下了这份礼物，但却只是翻了几次就束之高阁。项目上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上遇到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妻子在盖章离婚之前转移了住宅的全税金。我无奈之下暂时租住了一间狭小的商务公寓，但奇怪的是我没有发火，反而觉得妻子很可怜，甚至流下了眼泪。虽然在当时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我想这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让我人心善的一面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通过诉讼拿回不少钱，但是即使没有钱，只要不断努力工作，顾好自己也没有问题。于是我只要了一部分商务公寓的保证金，笑着离了婚。太太也许很满意，带着笑容走出了法庭。看到这些， 我感觉十年的婚姻生活很空虚，很痛苦，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很委屈。就在这时，我翻开转法轮读了起来，此前一直想知道的疑问好像都在转法轮里找到了答案，心里充满喜悦，而怨恨和忧郁也消失了。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深深地进入我的心中。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三，真正走上修炼之路。我和所有的学员一样，看了转法轮深受感动，通读三遍之后，又在网上下载了包括各地讲法红银在内的40多本经文，装进平板电脑，一口气读完了。各地讲法有很多本，读起来花了不少时间，但我这个疑心很重不信神的人下定决心要成为真正的修炼人。此后我想参加9天班，2018年夏天在开车参加天梯书店举办的9天班的路上，突然天降大雨，停车场挤满了车，我也因此错过了听课时间，之后一直诸事缠身，无法参加学法班。后来静下心来一想，那是我的业力一直在阻挡我走入大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己学法，练功则看着网上的视频跟着练，但觉得很难。在学法的同时努力修心性，内心中很多丑恶的心态和想法开始暴露出来，有时还有辱骂大法、诽谤师父的想法，还发出了很多色心，对别人不慈悲的心。我很惊慌，也很苦恼，心里觉得很累。尽管我在心里想不承认他们、排斥他们，但这些不好的东西却一直在干扰我。
师父在《精进要旨·明智》中说，自己思想中激烈的反应肮脏的念头，或骂老师、骂大法、骂人等等，排不掉、压不住，这才是思想业力。但也有一些弱的，可是跟一般的正常思想念头不一样，一定要明确。在师父话语的鼓励下，我不断精进，又不断跌倒，对自己很失望、很懊恼。那时我想，我真的有资格修炼吗？是不是该放弃了？内心很苦恼。在这不长的时间里，一系列激烈的反应成为我真正走上大法修炼之路的基石。四，第五套功法受挫后，师父的点化。起初一段时间，我只是学法而没有练功，也没有病，身体很健康，所以也没太觉得有什么必要。但随着学法的深入，感觉练功真是很必要。在《转法轮法解》中有这样一段，弟子问，只修心性不练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那你只是一个好人，而不是修炼的人，将来你只能做一个好人，来世得福报。于是我先跟着网上的视频学习，一开始我认为动功动作简单不难，但随着音乐正式练的时候，我的脚底像着火一样，长时间举着胳膊也很难，不停地抖。学第五套功法又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以前的交通事故，膝部韧带撕裂，大腿肌肉内侧手术后嵌入的铁心，在军队服兵役期间还受伤造成腰痛，这些让我连单盘都很难。单盘一段时间后，我试着双盘，顿时感到似乎来自非人间的巨大痛苦，起初脚底发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后来才悟到那是消业的过程。哪怕只双盘20分钟，都会引起难以言表的痛苦，在痛苦中几乎是哭着双盘20分钟，放下腿后缓30分钟才能站起来。这样过了几周也没有什么改善，我就想，也许我这个人业力太大，没法修炼，也许只能修到这里的。
我对一蹶不振的自己感到很失望，在痛苦之中想过要放弃修炼。但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中师父非常年轻，我低头向师父行礼，师父把手伸向我的脑后，拿出十几张像签约一样的纸。拿出纸之后，师父对我说，在你意识不到的深处有这样的东西。简短的说完之后，师父把纸烧掉了。我非常激动，合十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然后从睡梦中醒来。师父不放弃想半途而废的无知弟子，销毁了我与旧势力签下的约。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师父的洪恩，同时我也悟到，一生中的许多事情与我来到这个世间之前和旧势力签下的约有关。非常神奇的是，做了那个梦之后，渐渐的第五套功法也能坚持下来了，虽然还坚持不到一个小时，但已没有当初那般痛苦了，也很快的延长着练功时间。五，感受练功和体育锻炼的差别。在修炼之前的几年里，为了维持健康和塑造身材，我努力去健身房健身，很重的器械每天举一到两个小时，咬着牙坚持，身体渐渐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体力增强了，健康也改善了。不过虽然比以前健康了，身上也有了肌肉，但还会周期性的感冒，皮肤经常过敏。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虽然也知道这种肌肉运动和修炼中的练功有很大的不同，但还是很难放下这种经过长期努力练就的肌肉型好身材。所以我就想又练功又健身。刚开始，我认为自己一直举沉重器械运动，看起来很简单的练功动作对我而言应该轻而易举，但难度超乎我的想象。练功时我全身颤抖，第二套功法刚开始也很难，我坚持不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种锻炼体型的运动和色心、显示心等执着心有关，于是就下决心清除它们，完全中断健身，一心一意地练功。现在肌肉已经都消失了，出现了脂肪，肉也很软，但很长时间也不感冒，皮肤也不过敏了，健康状态变得更好了。最大的变化就是停止了常人的运动后，练功变得更加轻松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的净化身体也是有目的的，并且要用超常的理来要求练功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的，而体育锻炼只是常人中的事。结束语，修炼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难很辛苦，遇到矛盾向内找，下决心做什么事的时候，要想一想是否符合真善忍的标准，但乱七八糟的想法总是会冒出来，很多时候还不如常人。
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红银无存中说的，
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今后我也会一如既往的不求世间得失，努力争取成为一个问心无愧的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谢谢所有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